大家好，这里是二爷故事。这几天啊，习近平在西安召开所谓的中国中亚峰会，又开启了我们熟悉的大傻逼的外交模式。习近平在国内经济糟糕透顶、一片哀鸿的背景下召开这个峰会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啊，这几天也正好是西方几个发达国家在日本广岛召开 G7 峰会的时候。 G7 啊，是世界七大工业国联盟的简称，正式的成员国为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还有加拿大。欧盟是非正式成员。这个组织当初的动机啊，就是要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国际政策。后来随着 G20 组织的成立啊，这个 G7 的重要性就随之减弱了。但是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狼狈为奸， G20 这个组织由于有中俄的存在，很难协调一致，所以呢，G7 的重要性又再次的凸显出来。往年啊，这个 G7 峰会都会邀请世界上一些重要的经济体或者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参会，其中中国、俄国都是常客。但是今年情况不同啊， G7 峰会没有邀请中俄两国，反而邀请了印度、巴西、韩国、越南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而且这次 G7 峰会的主题就是针对中俄的威胁。会议的两大议题啊，分别是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以及抵制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据此前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峰会还将就共同抵制中共的经济胁迫发表共同声明。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打脸啊，中共显然是老脸挂不住，也坐不住了啊。所以习近平在搞出一个中国中亚峰会来与之抗衡。当然了，以中国目前的过激形象啊，要找其他国家来帮衬面子啊，那也是很难了，只能找这些有求于中国的中亚穷小弟来凑数。但人家来了也肯定不是白来啊！这不，习近平宣布将向中亚国家提供总额为260亿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和无偿的赠款，相当于40亿美元啊，平均每个国家8亿美元。你看啊，这些中亚穷小弟来开个会，不仅好吃好喝，还能顺便带走8亿美元。这种人傻钱多的事儿啊，怎么能够拒绝呢？不来白不来啊！中共这种宁可当冤大头也要争一个面子的心态啊，源远流长。其实啊，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国啊，沉迷于这种面子外交的故事啊，数不胜数。今天啊，我就给大家说一说中华面子外交的历史。失节事小，面子事大。对于要面子这件事情啊，我们中国人啊，一向是非常专业的。公元605年，继位不久的隋炀帝啊，动用200万民力，在10个月内就建成了奢华无比的东都洛阳。为了营造万邦来朝的这种盛世景象，隋炀帝呢就邀请了西域的小国吐谷浑、突厥等各部落的首领来开洛阳峰会。胡人千里迢迢的到来，当然不能让人家看隋朝梦的那种寒碜。按照隋炀帝的要求啊，洛阳的定鼎门大街被开辟成露天大戏场，50000名乐工在这里通宵达旦的表演各种节目，整整持续了半个月。洛阳的市场啊，被整治一新，连卖菜的店铺里面啊，都要铺上地毯，胡人免费吃喝取拉，不收分文，由朝廷呢私下买单。为了亮瞎胡人们的钛合金狗眼啊，隋炀帝还命令用丝绸将路边的树木全部裹起来啊，赤裸裸的炫富。但是呢，偏偏有一些蛮夷不能愉快的做朋友啊，没能很好的理解隋朝的核心价值观，心直口快的就问那些陪同的隋朝官员，你们的国家还有很多草民连衣服都穿不上，为什么不用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呢？隋朝的官员啊，无言以对。比起隋炀帝崩面子，明朝的皇帝啊，那才是有始有终发扬光大。明朝啊，一向以恢复华夏的这种工业自居，自认为是上邦，万物皆备于我。他在外交上呢，明确奉行的原则是厚往薄来。朱元璋啊，就曾经专门定调啊，供奉之物不必过厚，存其诚敬可也。哎，也就是说啊，你只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自然就有厚礼相送。比如朝鲜使臣前来啊，仅仅用几根人参的代价，就换回白金2000两、绸缎200匹、纱罗50匹、马20匹。这种人傻钱多、一本万利的买卖，当然必须要打破头去争取啦。 朝鲜思密达觉得这个三年一贡的周期太长了，积极的要求一年一贡。琉球国呢，也就是现在的日本冲绳啊，甚至因为争取不到一年一贡的这个最惠国待遇而大为烦恼。更离谱的是日本人啊，当时正好是日本的战国时期，各个诸侯竞相派出朝贡使团来中国捞钱。1532年啊，大内氏和细川氏派出的使臣在宁波相遇，为了争夺朝贡的牌位啊，两方大打出手。来华朝贡啊，俨然已经成了你死我活的大生意。外国使团真金白银满载而归，这大明皇帝的面子倒是足了，但苦了管财政的户部。有一段时间啊，被掏空了，发不出官员们的工资，只能把东南亚这些国家进贡来的苏木、胡椒等等不值钱的特产用来抵扣工资，发给朝廷官员。也不知道这些明朝的公仆们天天用苏木煮饭、吃胡椒度日是个什么状态啊！但这种朝贡外交和中共建国后的援外比起来啊，又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1961年啊，面对国内人相食的这种惨况，那个撑不住的中共呢，就从加拿大紧急进口了一批粮食。但这个时候恰好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阿尔巴尼亚前来求援。你如果没有点东西给人家，你这共运领袖的梦谁来应和呢？于是啊，中共就把那批救命的粮食啊，直接就从海上掉头直奔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叫西蒂啊，他对中方说啊，在中国我们看到了饥荒，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感到很惭愧啊。西蒂同志啊，你也不用惭愧，因为比你拿得多的人啊有的是，比如古巴的切格瓦拉同样在大饥荒的1960年访华，毛泽东啊慷慨地给了他6000万美元的贷款，而且周恩来还私下里特别提醒格瓦拉，这个钱啊你以后可以经过谈判不用还。格瓦拉同志能够那么潇洒地全世界打游击啊，每一枪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泪在垫背。除了阿尔巴尼亚前后拿走100亿真金白银之外，实际上当时接受中共慷慨馈赠的国家还有柬埔寨、尼泊尔、缅甸啊、乌干达等等，总共有22个国家，前后从中国拿走140.28亿。这个140.28亿是个什么概念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1960年中国稻谷全国统购的平均价格是每100斤7块钱，中共援外的金额相当于1亿多吨粮食的收购价格。1960年啊，中共发了一个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里面规定啊，农村口粮每人每年只有300斤，丰收地区呢每人每年也不过400斤，所以啊，1亿吨粮食相当于6.67亿人一年的标准口粮。也就是说呢，中共援外的钱啊，别说救活了饿死的4000万，就是全国人民啥都不干也能吃上2年。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个历史的老剧本啊又增加了很多新内容。为了不让万恶的美帝窥探情报看我们的笑话，周恩来规定啊，所有的机关学校都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8点前下班或者放学。于是呢，就出现了美帝车队大白天经过北京的时候大街上空无一人的这种奇景。为了接待好美国客人啊，周恩来还要求有关部门准备1000公斤的新鲜鲍鱼，以备在国宴上招待尼克松。当时中国品质最好的野生鲍鱼啊，是出自黄海。于是呢，这国务院就把这个捕捞的任务下达给辽宁省这个鲍鱼资源最为丰富的獐子岛。大家都知道啊，如今 A 股的上市公司里面还有一家叫做獐子岛的渔业公司，就是专门做海产的。1971年12月，正值隆冬的季节，獐子岛人民公社的领导啊，找到当时任潜水队长的王天勇，要求他在1个月之内捕捞1000公斤优质活鲍鱼。冬天并不是捕捞鲍鱼的季节啊，因为海水的水温太低，作业的条件太恶劣，在当时那种潜水条件下，下水捕捞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是军令如山，这个王天勇也没有办法，只能组织人员硬着头皮下水捕捞，最后连续干了10天，任务是完成了，但是却有3位渔民因此活活被在水下冻死。其中有一位啊，年仅17岁，叫做何高。一个17岁的少年 为了周恩来的一顿国宴，永远的失去了生命。不知道这帮人在吃鲍鱼的时候，会不会想起这背后的三条人命。另外啊，周恩来为了绷面子，专门命令从全国调来大量的肉蛋蔬菜，一律半价，堆满商场往日空空的那种货架。群众们呢，被要求穿上新衣服排队买菜，就是为了让美帝代表团看看我们物美价廉的社会主义。美帝代表团按照中方的安排啊，去北京儿童医院参观，所有躺在床上的儿童啊，都要求换上新衣服、新玩具，连医生护士都换上新的白大褂，啊，让美帝看一看我们生病是多么愉快啊。周恩来听说尼克松要参观长城后呢，因为当时北京正在下大雪，为了避免大雪影响美国客人参观的热情，北京市啊连续出动了100多台洒水车，80万群众连夜扫雪，从钓鱼台一直扫到长城的烽火台。尼克松啊对这个大雪一夜之间消失极为震惊，惭愧的对中方人员说啊，这事儿在美国他办不到。但即使剧本写得如此之周详，还是有群众演员表演素质不过关，导致出现了破绽啊，比如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面，长城的路边居然还有很多穿着新衣服下象棋的村民，以至于美帝车队通过的时候紧张的不敢抬头打招呼。在十三陵啊，居然有穿着新毛衣的孩子们拿着极为罕见的相机互相拍照，腰里还揣着收音机。大家都知道啊，相机和收音机这么奢侈的玩意儿，在当年可不是一般人能随便拿着玩的，这道具简直跟冯小刚电影里面的广告植入一样啊，都有点不符合剧情的需要了。尼克松的夫人也觉得不可思议，尼克松啊就轻描淡写的给他说了一句，这些啊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周恩来从翻译的口中得知之后呢，这个面子绷不住啊，就给尼克松说啊，我们有些部门啊就是喜欢搞点形式主义。其实啊，这些形式主义啊都是他一手布置的。实际上说到底啊，古今中外，一个国家外交成效如何，无外乎两点，实力还有道义。有利有道，天下王之；有利无道，天下叛之。有道终有理，无道终无利。所谓的面子啊，都是人给的，万邦来朝的迷梦啊，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皇帝新衣。那些崩出来的面子啊，终究不过是徒增笑柄，一笑万年。好，今天的二爷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收看，咱们下期再见。